我们是爸妈，是夫妻，是情人，更是自己。Hello， 我是 Aaron。Becoming Parents 不只是爸妈 Podcast， 是一个关于爸妈面对不同的身份转换，在育儿教养、职涯、生活、自我之间的各种练习与实验。实验不一定都会成功，但我们从实验中发现乐趣，找到幸福。而每一位爸妈，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在这个节目中，我将把这些故事串联起来，提供你一些启发与灵感，也许还有实践的方法、工具、资源，让我们在育儿以及家庭、工作、生活这条路可以轻松一些、优雅一些、坚定一些，一起找到多重选项体验这个旅程。现在的你可能正在熬夜工作、整理家务、制作副食品，又或者被生活中很多的事情忙碌得昏头转向，这些我都懂。但我想邀请你给自己一个稍微放松的时刻，一起收听今天的节目。谢谢你点开节目收听，我是 Aaron。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婚礼和活动主持人 Amy。从2007年的开始呢， Amy 主持婚礼已经有超过10年的经验了。而在这几年呢， Amy 开始主持像是宝宝周岁啦，以及亲子活动。而且在2020年呢，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宜萱 Amy 婚礼室。那无论是精致的宝宝抓周活动，或者是像台湾那样子传统的百人大场的传统婚礼啊，都难不到 Amy。大部分的婚礼主持人呢，也许都还没有操作品牌的概念，但是我知道 Amy 也开始创造了属于他和他的团队的品牌。他们团队的核心价值像是坚持，还有圆融，还有让新人好好享受当下。那在2020年的时候啊，因为疫情，我知道很多像是上半年的时候婚礼也都纷纷延期了嘛。不过这也难不倒 Amy， 因为 Amy 在这之前呢，已经累积了很多宝宝周岁还有亲子活动的统筹还有主持的经验。而且呢，他也发现了现在的亲子市场好像越来越盛行了，所以在2020年的下半年呢，开始慢慢把事业蓝图放到宝宝周岁和 party 的设计。那至于为什么 Amy 会对亲子市场很熟悉呢，回到本身呢，他也是一个3岁孩子的妈妈。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和 Amy 聊一聊，当然包含了她自己的故事啦，还有从婚礼市场创立品牌的一个过程，因为这个部分我自己也还蛮有兴趣的，尤其是针对台湾的市场嘛。还有呢，就是从30岁到40岁成长跟转变。Hello Amy。
Hello， 大家好，有点害羞耶，就是在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就是可能在线上聊聊自己本身的一些经验这样子。那也要谢谢你今天的邀请。
等一下 Amy， 你说害羞真的是太谦虚了，基本上声音就是你平常工作啊，每一天啊，几乎都会用到你声音的专业啊，
所以我要说现场的嘉宾大家早安嘛。
都还没开嗓就来分享了。必须先来说一下呢，我本身跟 Amy 认识呢，也是因为我的女儿 Skyler 在9个月大的时候，我们有回台湾一趟。2019年的12月呢，我们回台湾的时候呢，我也是请 Amy 来帮我们统筹还有主持，就是类似像宝宝的 party， 因为那时候其实还没满周岁啦，但是基本上形式就是类似周岁 party 的形式。然后我当时也有观察到 Amy 对于孩子、宝宝、亲子这一块真的是很细心。
其实我会开始从事宝宝抓周、宝宝活动这个部分，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的女儿，那时候她也是刚满1岁的时候，就想说要抓周嘛，那我想说我不想要假他人之手，我想说我自己是本身是婚礼主持人，然后以前也是幼稚园的主任，然后也是幼保科相关科系毕业的，所以我觉得我对小孩的状况应该都还蛮可以就是去掌握的。所以当我女儿1岁的时候，我觉得她的抓周我自己必须亲自来办理，甚至是自己来主持。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办了2场抓周，第一场就是 for 我的朋友，那一场就是由我自己从头规划，就是亲自主持、然后另外一场就是 for 家人，那就是可能去北投的家和屋，就由他们那边全权处理这样子。
那在这之前你刚刚也稍微的点到，就是你的背景，就是你当时所学的专业，还有你也曾经在幼儿园是主任嘛。其实这个经历我还蛮惊讶的，因为我没有想到你之前在幼儿园任教过。那当时你这个转换产业的一个心境跟一个转捩点是什么啊？
你说从幼稚园到，
对，
就是那时候2007-2008在幼稚园工作，那时候我的同事他婚礼上请了主持人，但老实说那个时候在台湾婚礼主持人其实并不流行，所以我在当下就觉得说，诶，这个主持人的角色还蛮特别的。所以在我同事婚礼过后，我就问他说，诶，这个主持人从哪里找的，我就开始上网 Google，结果他们竟然有开班授课，就是相关婚礼主持人的课程。我就觉得说，我在幼稚园也要筹备很多的活动，甚至自己也要亲自上场主持，我觉得这个婚礼主持人对我来说应该难不倒我，所以我就去报名开始上课了。那开始上课就开始自己也边主持一些亲友的婚礼，先从自己周边的亲友开始主持。那时候刚开始其实还是一直就是平日是在幼稚园工作，假日如果有机会的话才会去婚礼现场做主持。所以那时候当时的我其实一个礼拜是工作七天的，但我觉得我还蛮喜欢蛮开心的，因为幼稚园跟婚礼其实都是很开心的一个事情跟工作啦，对我来讲。
那你就是真心热爱，因为幼儿园听起来就不容易啊，因为要处理蛮多的家长啊等等的，对不对？
对的，沟通。对，但我觉得那时候当时2008-2007那时候的家长的观念，他们会觉得说老师说什么他们都会尽量去配合。那我觉得重点就是自己跟家长的关系要很好，因为就像新人跟我一样，就是他们相信我，所以他们会愿意，就是比如说我说了什么啊，他们就会觉得哦，比如说可能小朋友的一些状况，那因为我给他们一些建议，他们会愿意 follow 的这个部分去一起做配合。
对，2007-2008也算是十几年前嘛，那时候的婚礼的市场应该跟现在差异很大吧？
对，那时候的婚礼市场，我觉得像婚礼主持人这个部分啊，
是
它是刚刚开始，所以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有这个行业，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开始去上课。后来慢慢的可能过了3-4年，其实慢慢的台湾在这个婚礼的部分啊，婚礼产业的链接其实就还蛮完整的了。
对，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去看台湾的婚礼产业，我觉得好像在这个产业链的每一个角色都发展的还蛮完整的。
嗯，没错。
那当然从消费者这一端来看的话，当然对消费者来说就是选择更多了，对从业人员来说应该就是竞争度也更高了。
没错。
婚礼产业的经验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婚礼，或是有没有觉得很感人啊，或者是很有趣的故事啊？因为我觉得你的经验真的很丰富，像那种台湾不是有时候会很传统的婚礼可能就几百桌嘛，就是大场的那一种。
其实那时候我刚出道的时候有一场婚礼我还印象蛮深刻的，因为新娘跟新郎对于自己的婚礼非常的要求，也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他们那时候当初 interview 我的时候也是说，诶，那 Amy 你筹办的婚礼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那其实我想要告诉新人，就是自己想要的婚礼啊，自己去主导，自己想要呈现怎么样子的婚礼氛围是最重要的，因为那是专属于你们的，客制化你们的婚礼。不要说比如说像有一阵子台湾很流行就是第二次经常要发礼物，对，那有时候有些新人就问我说，那 Amy 我们一定要发礼物吗？我说没有一定要发礼物，别人发礼物，但是如果你们的婚礼你不想发礼物，不要跟大家一样，因为大家会有那个迷思，会看到说，诶，每场婚礼都要发礼物，我的婚礼是不是应该也要发礼物？但是不是一定要的，因为你想要你的婚礼是走温馨的，那我们可能就可以放一些温馨的桥段在你的婚礼上。那如果你想要你的婚礼是欢乐的，我们或许可以跟现场的宾客甚至你的家人有一些比较欢乐的互动，这都是因为新人想要的感觉跟氛围，我们会去做客制化的调整。这是我后来在婚礼业界越来越久，就是我会给新人的一个概念跟想法。
对，因为我自己的认为也是，我觉得婚礼对我来讲是很 personal 的事情。当然我们会有一些我想要的蓝图，我想要呈现的那个氛围，那个感觉跟那个记忆跟那个样子嘛。但是我自己也同时有发现， 台湾的长辈角色是非常重要的，这点真的是会跟比如说我在国外生活这么久，我觉得真的是差异非常大的一个点。
其实有的时候我都会跟新人说，有的时候这一场婚礼啊，并不是新郎跟新娘两个人的，甚至可能会涵括到双方的家长。
嗯，
所以尤其是牵涉到传统的像文定啊、迎娶这些礼俗的部分，这个一定要跟长辈做沟通。
嗯，
对，因为长辈的想法他可能会跟年轻人不太一样。
对，这就是最难的地方啊。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他可能会觉得说，诶，像文定迎娶要准备那些礼俗的东西，他们会觉得有点繁琐，但是长辈就会觉得说这些就是应该该有的。但我后来自己当了妈妈之后啊，我也比较能够感同身受说爸爸妈妈他们的想法，为什么会希望说小孩啊他们还是要去执行这些传统的所谓的文定迎娶仪式，因为这个是其实是台湾东方人最特有的一个特色。那其实如果你在婚礼上把这个拿掉的话，其实就很单纯的可能就是只有宴客，我也觉得会很可惜。因为像比如说传统的奉茶或者是一些迎娶一些闯关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是还蛮特别的，所以尤其像新人一定都会请摄影师跟录影师。那我觉得如果可以把这些文定迎娶，甚至如果新人比较想要比较西式的像证婚或是晚宴比较像 party 的感觉，我觉得你看有中西式融入在一个影片或是一个照片里面的话，我觉得那个是保存是还蛮永久的一个回忆的耶，对我来讲啦，是这样的感觉。
嗯，我觉得可能在呈现上面是不是感觉起来比较完整的一个感觉。
对，
那台湾像那种比如说、哦、超级多桌那种白桌的那种很大桌的很传统的，或者是比如说现在比较像是小而美精致型的，对你而言会有不一样的 handle 的 skill 吗？
会，因为其实精致的婚礼啊来的一定是更至亲好友，所以我就会更特别注意说新人在这个部分的话他会比较希望着重在哪一个点。比如说有些新人他就会很明确跟我讲说，哦，他希望说这场婚礼可能是由一个主题 maybe 像感恩或是感谢的主轴来延伸。
嗯，
那我们可能就会借由这个主轴来感谢他不同阶段的一些亲朋好友，因为有些新人 maybe 可能是从国外回来的，那难得可能跟台湾的亲人聚在一起，所以他可能会是由朋友或者是家人甚至是新郎新娘之间的一些感谢感恩的部分，我们可能会透过这样子来做一些活动啊或是一些桥段的串联。那像摆桌的婚礼的话，如果像是爸爸妈妈他们可是做生意自己开公司的，那有可能来的大部分可能就是厂商居多，那自己的亲友其实可能也是占少数。那这个部分我就会可能也要需要了解说爸爸妈妈他们对婚礼的一些想法，因为毕竟来的宾客数爸爸妈妈占的桌数其实是占大于，所以我也必须要去了解说爸爸妈妈对婚礼的想法，有的时候就是不能只有听新人的想法意见，那有时候也要去顾虑到爸爸妈妈的想法，所以这个是比较精致跟比较多桌数的我会注意的比较不同的地方，这样子在前置作业的时候。
我觉得你真的很细心，就是你这些人格的特质是你在这个产业慢慢累积出来的吗？你觉得你过去这些经验，比如说我们从幼儿园的任教经验到婚礼产业的主持啊统筹经验，你觉得这些经验慢慢的形塑出你今天的这个样子吗？
嗯，对，我觉得我要感谢应该是从念书时期吧，因为我念书时期是班带、因为在幼保科系啊老师对于学生其实还蛮严格要求的，那当下我又是班带，所以老师每天都会给我不一样的难题去处理。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他可能觉得我其实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我那时候印象超级深刻，就是老师啊要求我去帮他刷鞋子，你知道吗？
哈，为什么班带要刷鞋子？
但我觉得他那时候就是在训练我，我觉得那是给我的考验，因为我觉得老师他们超厉害，他们都会看到一个学生就可能会知道说，哎，他的个性他的特质，所以他可能当下觉得我是一个像我说的自尊心比较强的孩子，所以他会用不一样的方式来让我去慢慢的把这个自尊心放下来。但我觉得这个对我在工作之后还蛮有帮助的，因为我们会遇到不一样的人事物、那你可能适时的要弯下你的腰，就是你说话要圆融，你做事也要圆融， 在出社会之后，所以我还蛮感谢当时的老师。那时候会觉得说，哦，他好机车哦，都每天都在整我，每天都有不一样的考题。但我现在回想，我觉得老师让我的个性，其实我是一个很犟，真的很好强的人。但是那几年啊，其实他每天的给我不一样的考验，其实让我的个性慢慢的磨，把一些零零角角通通都磨掉了。我还蛮谢谢那个老师的。
哇，那我觉得你在学生时期其实就经历了一般人工作阶段才会经历的部分，因为很多人是在工作上面去慢慢的把一些自己的眉眉角角磨掉嘛。而且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其实不管是在哪个产业哪个环境，幼儿园的话你要面对孩子，你也要面对家长，然后在婚礼产业的话我觉得更困难了，因为这是跟人有关的产业，每个人谁会希望把自己婚礼搞砸，对吧？但你说比如说你原本的个性可能蛮倔的，那这部分你就是刚好在出社会就慢慢的磨掉了吗？还是在你的整个从业的生涯当中你有没有印象很深刻 maybe 挫折好了有吗？
在婚礼过程当中当然也是会有遇到一些挫折的部分啊。其实我从来没有退订过一组新人的定金，但是有一组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希望他不要听到，没有啦
他应该不知道是他吧，会吗？哦，可能忘了。
他就是在筹备婚礼过程当中，他自己的压力也很大，因为老公很忙，所以所有的婚礼事都是他在处理。一刚开始我们见面聊的时候，哎，其实都还蛮开心的。当然我自己有感受到，就是如果我把他的案子接下来的话，他需要比一般的新人还要再多花一点时间在他的上面，因为他有一点紧张，然后有一点没有安全感。所以我觉得我跟他聊一聊，我觉得其实也还蛮 OK 的，后来我就签约了。但是在筹备过程当中，他曾经因为一些压力，所以他对我说话的态度啊没有很好，甚至就是会飙骂一些英文的脏话。 OK， 那当下我第一次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因为可能是他当时的压力太大，我试着站在他的立场去替他想。然后后来我就跟他沟通，我就说那你的压力太大，我们就是可能不要带有一些可能情绪的字眼去跟对方沟通，等你冷静下来之后我们再沟通。后来他当然也觉得说，哦，他自己可能态度没有那么的好，当然也是有道歉这样，我觉得哦，那可能就 OK 了。但是后来他第二次还是一样，那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去接受，因为我觉得虽然我可能拿了你的钱要帮你做事帮你服务，但是我觉得基本的尊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后来他第二次又这样子的情绪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我就直接跟他说，那还是说你去找一个更适合你的主持人然后来为你服务，我觉得我这边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你想要的要求这样子。他就一直不退定金这样子，就是一直不收我退的定金这样。后来我知道说他哪一天拍婚纱照，在他拍完之后我就亲自拿了定金去退他，因为我觉得他这样下去，其实我自己在想我在婚礼当天我要用怎么样子的态度跟角色去面对他，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没有办法像回到最初那样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我在主持我还蛮这种感觉的，我会把你当朋友，但是我们之间如果已经有这样子的摩擦的话，我觉得好像就不太适合再为他服务了，所以我当下拿了定金去退他了。虽然我知道我这样很不 OK， 但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是去想象说我婚礼当天我要怎么样去面对他，这是我还蛮难过的一件事情。
而且你还亲自拿着定金去找到他吗？
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要跟他当面道歉。当然他当下非常的不开心，非常的不爽，但是他老公就请他冷静下来，他说那你好好思考一下，说到底要不要由 Amy 继续为你服务，如果不要的话我们就把定金拿回来，那如果要的话就必须要去调整就是自己的态度。
我觉得不管是说跟谁做事，那个正向的关系是真的很重要。真的，因为婚礼产业很特别，因为它就是跟人有关的一个产业，以你的性格就是你也会希望是给他最好的你，就是你也会希望你是在那个当下或者是在这过程中你是真的很投入，把自己的 skill 都展现出来，然后帮他一起打造一个很棒的一个经验嘛。可是真的如果那个关系不把你当这个有感情的对象在服务的时候，我觉得那好像又不是你本来想要服务的初衷跟宗旨了。
对，我觉得我自己会抽离当下那样的感觉，那就不是我啊，就是不是亲人喜欢的我了。
对，所以这是你从业以来唯一一次让你当下真的很犹豫很 struggling 的一个经验。
印象深刻，对啊，但当下我不得不做这样的决定，因为我也不想要当时的我不是原来的我那种感觉，对啊。
而且我觉得其实新人多多少少有情绪，其实我能够理解，因为这就是跟他们自己又很想要求好心切，又加上压力嘛，我觉得办婚礼真的是有一定的压力。那刚刚那个是婚礼产业部分嘛，刚刚也有聊到说其实你过去从幼儿园的一个经历也是无形的奠定了你现在在做蛮多的像是亲子啦宝宝周岁啦活动筹备跟主持这一个区块。
因为其实你看新人毕业之后他们的角色会变成是爸爸妈妈，
对，
然后成为爸爸妈妈可能就会遇到比如说可能需要帮小朋友啊庆祝生日甚至是 一岁就是周岁的这个抓周的部分、所以也是因为新人陆续身份晋级之后会回头来询问我说那 Amy 那你有没有在举办抓周或是主持抓周的部分这样。但是就是实际真正的第一场我觉得应该就是我女儿的抓周吧。这样
你觉得这个跟婚礼产业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啊？
我觉得会帮宝宝办抓周或是一些庆生活动的爸妈其实对于活动他当然也有一定的期待值，因为我们现在主持的抓周大概都是精致型的，尤其现在因为台湾的疫情所以我们其实都是抓精致型，大概二三十位三四十位差不多，所以来的真的都是爸爸妈妈们非常好的亲友。在当下的话我觉得那个感觉是不用有太多的活动，但是就是当下就是家人的聚会，我觉得那个把一家人的凝聚力啊当天就是大家聚集在一起，我觉得那个感觉是非常棒非常温馨的。
我自己就感觉好像这两年怎么越来越精致，然后爸爸妈妈越来越愿意花心思在这个部分，以前好像真的比较少看到、
对，就可能在家里自己就是吃个饭或是很简单的就是也没有特别想要抓周。那因为其实现在的当爸爸妈妈的这些人他们其实都还蛮年轻的
所以是世代的推移吗？
对，我觉得是，所以他们还蛮年轻的，所以就会觉得说，好像要有一些活动，甚至现在因为大家都很重仪式感这三个字，对不对？所以就是觉得好像，比如说啊，小朋友一个月是不是要庆祝啊？什么四个月可能要剃头啊、修诺啊，然后可能一岁啊，是不是要办个 party 什么之类的？我觉得仪式感让现在的爸爸妈妈好像愿意为了小孩再多做这么多的事情。
你是一个有仪式感的人吗？私下。
我是一个有仪式感的人，小孩生日我都要请摄影师、录影师帮他拍摄。我就大家都说你神经病，你会拍到多久？我说拍到没有钱为止，很疯狂，很 crazy。
所以每一年拍一组这样。
对啊，就是比如吃饭或是庆生的时候，一定要找摄影师跟录影师来哟。
这个部分我懂，因为我也是还蛮喜欢请摄影师的人，
是不是？
毕竟你知道摄影师拍起来就是不一样，人家就是专业，拍起来就是好看你知道 Amy 我也发现，比如说我们刚刚在开头的时候我们有讲到你2020年的时候创造自己的品牌了，就是怡萱 Amy 婚礼这个品牌。在这个品牌的你的定调大概是怎么样？我先说我的观察好了，我的观察就是呢，比如说看你的页面啊等等的，真的是看到你现在我反而会马上连接到宝宝这一块。
很好，那我觉得营销有成功是吧
这是你本来想要打造的主轴吗？
其实我觉得是真的很巧，因为其实我创立自己的品牌其实还是要主打婚礼，但是刚好遇到疫情，所以其实那几个月其实我一直在想说那怎么办，没有婚礼主持那我应该要做什么事呢？那时候那几个月的宝宝抓周其实还是有持续在进行，只是从人多变成人少，所以我在想说对啊，因为宝宝抓周它是一岁要做的事情嘛，那如果延期的话对于爸爸妈妈来说好像就没有那样的意义了，所以其实爸爸妈妈还是会照常举办，只是像我刚刚说的人多变成人少。我就突然想到说那我是不是在疫情这个时期我要来推一下宝宝抓周的服务， 所以我在那几个月我非常的积极，可能跟一些亲子空间配合，甚至是宝宝道具抓周道具厂商做配合，甚至我自己也很认真的在培训，就是我自己的主持人。后来没有想到说，诶，目前听起来感觉是我的宝宝抓周好像比婚礼还要有名字吧。
没有，你当然婚礼就是本身我觉得应该是认识你很久的人一定会知道你是婚礼产业出生的嘛，就是有十多年的经验是在婚礼这个区块上面。但是呢，毕竟在市场上你也没办法真的很找到很多类似像是做宝宝这一块的主持人，因为我觉得这块主持人需要就像你讲，你可能你先跟自己的孩子走过一轮之后，你会更有经验，更了解孩子在那个时候当下需求，因为这很需要关注，不只是关注现场嘉宾还有爸爸妈妈，最重要的是你也要顾到说孩子现在生理状况 O 不 OK，然后会不会哭，是不是这时候该做什么事了等等的。我就觉得这个区块真的是要当妈妈好像比较能够感同身受，比较能够同理。
对，而且加上我觉得我是幼保科系的，我觉得这个又是一个优势，
这真的是一个大优势。
我觉得我很适合
不然这一块真的会有一点难，就是对可能比较年轻的主持人来讲的话，他们可能会比较没有办法同感或是同理。
没错，因为宝宝抓周 party 这个部分主角其实就是宝宝，所以他的状况状态是最重要的。那反观就是比如说婚礼最重要就是新人嘛，新郎跟新娘，对，所以就是这两个部分要着重的人其实会不太一样。
那宝宝的活动比如说不管是周岁或者是亲子活动啊等等的，你有没有印象很深刻或让你觉得很感动的场次？
哦，我觉得是我自己耶。
那自己跟自己这准吗？
自己那时候大家都说，欸，你真的是很神经病，欸，你自己女儿的那个抓周你还要自己主持这样子。但是那时候我记得我帮我女儿就是先帮她先做了一个成长影片，然后我女儿她有一个名字一个字叫星嘛，然后我们就会叫她星星这样。后来我就突然临时想到说，那个成长影片的片头我要自己清唱那个小星星，然后我就觉得每次看到那个影片，每次听到那首歌，我就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当了妈之后超级爱哭的，我在婚礼现场啊，只要接亲人的桥段我一定哭。
是你说当了妈之后吗？
当了妈之后真的很爱哭，就是在婚礼现场引导比如新郎新娘要谢谢爸爸妈妈那个桥段，他们只要跟我分享一些跟家人之间的小故事啊，我就会当场就是在陈述的时候在传达的时候我就会很感动，就会哽咽这样子，我觉得自己超爱哭的。
哦天哪，真的假的？天哪，好 emotional 哦！突然，
那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自己啊，像刚出道的时候，即便是到现在，我有时候会写一些主持稿，然后就会在家里自己先稍稍的练习，因为我觉得你在家里练习，然后你自己有感觉，你到现场说，你才可以去感动现场的大家。
对对对，这当然。
对，
我们刚刚讲到品牌啊，我突然也有想到一个问题，是我自己蛮好奇的，也许在听的听众 maybe 也可以收获一些资讯，就是原本从十多年前开始你做婚礼主持嘛，然后到现在比如说你开始成立了自己的品牌，这个过程如果别人也想要做类似这样的品牌，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其实因为十几年前自己就是随便想了一个名字，然后就觉得是自己的品牌，然后就开始出来接案。但其实
对，大家什么名字什么名字，
那时候很久嘞，你要听吗？那时候很怂哎，我嗯，可以不要，
这不是 Amy 吗？
不是 Amy，
就不是你的名字。
对，我不是那时候当下不是用自己的名字，就是用一个我讲给你听哦，幸福捷径。
等一下，我怎么从来不知道你有这个名字？
那很久，就是2008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
啊。但我看你的 blog 也没看到这个名字啊。
哦，已经把它弄掉了。
弄掉了解。
对，那时候就随便想了一个名字，就开始自己接案。但后来到现在啊，我自己出来，因为我前一阵子是跟人家合伙，那现在就是自己出来创自己的品牌。因为我就想说，我不想要再走以前一样的路啊，那这样子我又回到从前，那不就一样了吗？没有什么新的改变。后来就跟一个朋友，他也是有在做那个品牌行销的这个部分，跟他聊了一下，他觉得就是像您说的，就是可能可以让消费者可以对你的品牌有一个印象，所以我就开始从我的色系啊， 甚至是我的文案里面啊，就请这个我的朋友他帮我全权的去主导，说就是可能帮我设计整个品牌的一个概念。当然我们之间也是有一个沟通啊，那让他知道我自己的一个基本的想法这样子，所以才会有现在怡萱 Amy 婚礼室的 logo， 甚至就是名片的色系，然后跟整个官网的一个部分来做结合。因为我觉得品牌的部分是人的外表跟内心要合而为一，才能算是真正的一个我觉得还蛮完整的品牌。不能说只有名字出来，那你其他都没有去 follow 你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做了一半，甚至是没有做到很好的部分这样子。
嗯，对，如果只是一个比如说我们随便弄了一个价值观，但其实那个价值观不能代表你个人，或者是没有办法体现你的团队的话，那好像就会是不符的状态。
没错，所以真的就是你的外表跟你的内在要合为一，那个才是你品牌的中心跟宗旨嘛。
是，有，我有作为一个消费者的眼睛，我觉得在你的整体的呈现上面啦，当然图片啦，内容啦，我觉得真的跟以往我是能够感觉到不一样，代表品牌力有出来。我们等一下音乐十秒钟过后回来我们节目，然后我们会继续跟 Amy 聊自己更多的是生活还有家庭啊孩子这个区块。那 Amy， 我们刚刚在前半段我们聊了蛮多在你工作的部分嘛，其实我聊蛮多工作的部分，当然一部分我自己本身对婚礼产业是蛮好奇的，但是二部分我觉得这些工作也是形塑你的性格或者是你的价值观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嘛。那要不然也不会说你到现在一直都是持续着保有你的工作，对不对？我想这个工作也是带给你很大的热情，也是你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区块。那我有看到一段话哦，是你自己说，你说30岁的你努力追求工作成就感，40岁的你发现想要拥有简单的生活与感情不容易，好像是某个影片的开端你讲的。那我觉得比如说在工作还有现在的家庭孩子，你现在的体悟跟当时做这个影片的这个 title 这个体悟是一样的吗？
因为那时候在录制这个影片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当下是跟人家合伙嘛，其实我没有想到说今年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到现在40岁，其实我除了家庭之外，其实我的工作也是要持续的一直去努力着往前迈进，才可能可以看到后续的一些成果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人生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觉得有时候时机点就是这样嘛，我觉得老天爷可能会这样安排，他可能是希望说我可能有更多的磨练跟考验，甚至可能希望说做更多的事情。所以我现在其实除了家庭跟小孩之外，其实我也很努力在工作上面。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一天24小时对我来说真的不够用，但是我尽量去分配好我的时间，我不想要因为说我可能专注在我的工作上面而去忽略我的家庭甚至是我小孩的成长过程。
对，这部分你通常会怎么去 manage？ 因为这部分真的很难，我觉得是现代父母，如果这位父母是也希望兼顾自己的事业的话，这真的是一个学习蛮漫长的路。
没错，但我觉得我刚好因为我现在是自己有一个公司，所以我的时间其实还蛮弹性，我可以自己安排。所以我现在我的小孩还没有去上学，所以大部分的时间是我自己带。然后我如果要出去工作的话，我就会请保姆来家里帮我顾小孩。那当然我要出去工作的时间就是，当然第一个就是我可以安排，然后第二个就是可能配合新人的时间。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弹性的，大部分的时间我还是会放在我的小孩身上跟家庭部分。然后工作如果有需要的话，就是我可能平日的话就可能请保姆来家里，要不然一般都是我是在家里。那我会比较忙的时间几乎都是在周末啦。
这就是一个重点了，比如说万一小孩去上学啊，就是平日，但是刚好婚礼产业或者是比如说办活动的话，大部分都会选择在假日，那等于说你的假日就比较是类似你的最忙的工作日就是在假日，对不对？
对，所以其实我自己可能从明年开始吧，就会调整自己的一个接案的部分，可能就是我的接案的价格我会把它拉高， 那相对的，我相信啦，接案量刚开始一定会比较少，但这就是我要的目的，是因为我这样的话，我就有多的时间，我可以陪我的小孩。
不过我觉得很聪明，因为代表其实你有慢慢的在规划这个方向跟策略。
对，因为就像您提到的，就是那我势必一定会遇到您说的问题，就是哎，周末我小孩放假了，我一定没有办法陪他，他一到五去上学嘛，大家可能我陪他的时间又更少，所以我一直有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规划，就是哎，我的价格提高，那我可能我以后接的主持案量就会少一点，但是我一样可能会接仪式，我可能早上仪式接完之后带完之后我就可以回家陪小孩啦。
而且因为仪式刚好符合台湾人的那个时间点，刚好是早上，
对，所以我还是想要陪我的小孩，我还是希望可以看着他成长，甚至他入学那个部分刚开始可能需要有一点适应期，我会需要一点时间陪在他身边，那等他比较上轨道之后，我还是希望我有家庭日，我可能 maybe 礼拜六或礼拜天，或是我可能带完仪式工作完，我还是可以回家陪他，我真的可以希望陪着女儿一起成长。对啊，这是我的目标。
所以 Amy 对你来说，我觉得听起来比如说心心的成长啦，这是你首先作为一个母亲你会去考量到的，然后接下来再作为你工作上面那个角色，你会再慢慢的自己去调整与安排。你不觉得这也是真的是有孩子跟没孩子最大的差异吗？
对，没错，所以这也是我选择自己开公司的原因，因为没有一个人他应该需要来体会我的生活，因为这是我自己的生活，我的选择。对，那我觉得自己独立出来创立自己的品牌，我觉得很多时间点我可以自己去掌握，我自己创立品牌我觉得对我来讲并不是不好的事情， 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很棒的事情，让我可以有更多自己可以去做后续规划的一个部分这样。
我觉得啦，不管是做一个活动的统筹或者是主持人，其实最重要的功力之一就是你一定要能够掌握全场的状况。你自己在家庭里面，你也是那个掌控全场的那个角色吗？
你问好直接哦。做主持人啊，做统筹这个部分，这些人的特质通常都有一点点控制狂。
对，是。
所以你应该懂，我就不说出来咯。
没有啊，我觉得就在家里是一个微控制狂也是不错的啊。我跟你讲，其实你不觉得家庭里面本来就要有人扮演不一样的角色，具有不一样的功能，你自己在家庭当中的角色，或者是不是你跟你家人你怎么去安排，比如说时间也好，或者是你们怎么去安排整个家庭生活啊？
其实我们就很简单，一家三口嘛，就我跟我老公跟我女儿这样子。那除非说比如说有一些节日我们就是会跟家人庆生，比如说哎，我婆婆生日啊，我妈妈生日什么之类的。对，那这一定就是会先把自己的时间先预留下来，比如说我们大概预估说可能什么时候几月几号要跟谁谁谁吃饭，那那天我就可能不接案，或者是我接了案子我可能就会跟我老公说我们可能只能吃晚上的，或是只能吃中午的。因为我觉得除了工作之外，我觉得跟家人的生活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能因为工作而去忘了就是陪伴在你身边周遭的这些家人了。所以我会希望说哎，我的家人家庭是首重的，然后接着可能才是工作的部分这样。
你目前心心三岁了，你觉得孩子改变你最大的地方是什么？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自己还没成为父母亲之前，你都不知道说当妈妈这个角色要如何去做，但是有了小孩之后，其实我们也是边带他然后边学习，那当然会希望说成为一个更棒更好的爸爸妈妈。当爸爸妈妈这条路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学习，因为毕竟星星是我第一个孩子嘛，之前都完全没有经验，所以即便在幼稚园带过别人的小孩，但是那是别人的小孩，但是自己的小孩真的是完全不太一样，所以就是一直在边做边学习。那也很谢谢星星，因为他越来越可以了解说哦，妈妈可能需要出去工作，有的时候可能会不在家陪他，所以他有时候一起床就会问我说妈妈你要去工作吗，我就跟他说哦，没有哦，我今天在家里陪你，然后他就会好开心。但如果我说妈妈要出去工作，他就会说妈妈等一下就回来了吗，我说对，我妈妈工作完马上就会回来陪你了。就越大他越可以了解说哦，妈妈要出去工作这件事情，然后他也会乖乖的去接受。
我不得不说星星真的很棒，因为我们现在在录这个 podcast 的节目，星星就在旁边，然后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我觉得超厉害。因为我 我们刚刚开始录音的时候，我还一直有点紧张，很怕星星会不会突然就是找妈妈，然后就是一起玩啊等等的，因为孩子真的会很喜欢跟父母互动。我要给星星一个大鼓励，太厉害了！
他等下可以跟大家说拜拜啦。
哎，好喂、欸。来来来，我们好像差不多咯。
你要跟大家说拜拜吗？
拜拜
，kiss bye， 么
？I love you。
哦，好可爱哦，融化了。对啊，其实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Amy， 然后我们也聊了很多，从刚开始的婚礼产业啦，还有工作行作的 Amy 的一个形象跟一个角色。然后再到后半段，我们聊了 Amy 在生活当中、家庭当中，还有跟孩子的相处上面。那我觉得今天真的非常的谢谢 Amy， 也谢谢星星来跟我们说拜拜。
谢谢，谢谢你的邀请，让我可以稍稍分享一下自己的工作还有家庭的部分。
好啊，谢谢 Amy。你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谢谢你花时间跟我们一起加入今天的对话，欢迎你跟我分享你的故事、建议或者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在 Apple Podcast 打星、评分、留言，别忘记订阅频道或者到网站 wayandaaronparenting.com 订阅电子报，收到最新的节目讯息。Until next time, enjoy your journey.